第二点，我们来讲那个属世界的信徒哈。我们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十字架把人从世界分别出来，把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面，就是哥罗西书里面讲，对不对？那么救恩呢，是把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，进入神的国度。那救恩的目的呢，是人要来完全归向神，在神的治理底下，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彼此帮助底下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来侍奉神。所以基督徒有三个身份，第一个是神的儿女，第二个是国民，第三个是祭司。如果你要了解基督徒属灵不属灵，你要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。第一个呢，国民就是他对于这个神的基督的顺服程度，有没有？国民是讲到权柄的问题，儿女是讲到生命的关系，跟神享受神的祝福。第三个是讲到祭司，是讲到侍奉。那么你先要成为国民，你要从爱子过的，然后你要重生，你有儿女的地位，你有这样的关系，你才能够进入祭司的侍奉。因为祭司是一个圣洁，因为本来神以色列人是全国要做侍奉的，但是因为堕落，以色列人中间有堕落，所以只有少数人是在奉献，立位支派来取代他们来侍奉神。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哈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，经过旷野，然后到迦南。那埃及是预表呢，人没有信主以前是在世界里面，没有。然后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那旷野是预表这个属灵的教育，那迦南的预表说生命到一个程度可以住在基督里，那基督成为他的新生命，他不再靠旧人活，可以靠新人活着。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被这个摩西带领出来，那当天的晚上已经是过了逾越节，也就表示已经得救了，有羔羊的血，有羔羊的吃羔羊的肉。但是以色列还没有离开埃及以前啊，他还是在法老的辖制底下，还在攻击底下。在埃及就预表这个属世界的基督徒，虽然信主啊，还在法老的辖制底下，还在逃亡中呢。所以我们来探讨看，为什么基督徒如果真的得救重生了，在埃及有逾越节的经历的，那为什么会变成属世界的呢？为什么变？因为呢，他没有离开埃及。一个人没有离开埃及，就不能脱离撒旦的辖制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图表有看到，属世界的基督徒跟世人来上啊，经历是一样的，地位不一样，但是经历是一样的。世人是在地位上是属撒旦的，但属世界也是属神，但是经历却是在与世人一样的，甚至属世界的教会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他在撒旦的影响辖制底下，受邪灵的迷惑的。所以到启示录，教会如果世俗化，他就都落在撒旦的辖制底下。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说，凡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以神为敌嘛，对不对？那以神为敌就一定是撒旦的嘛，绝对不是另有中间路线嘛。今天神的儿女不是在神这边，就是在撒旦这边，没有中间路线。所以雅各就讲得很厉害，凡以想哦，心里面想与世界想哦，而且不是行动哦，你心里面想了，那你就是你的心灵已经受撒旦的灵的辖制了。他说贪财为万恶之根了，有没有？你要想要贪，在城以外，在这个钱财有贪恋，那你已经是拜偶像了。他没有说你外面去拜偶像啊，他说贪财就是与拜偶像一样，有没有？那其实拜偶像拜到最后还是自我的偶像。那么神本来要以色列人赶快出埃及嘛，对不对？那法老不攻击他们，他还不想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攻击他们，他们就摩西带他们出来，然后过了红海。那这也是讲到基督徒的灵程。那么我们讲第一个小点呢， 信徒重生得救后，有神的灵在那，他已经得了神的生命，他也看到属天的天上的荣耀或者经历嘛，地位上是属神的儿女。但是因为呢，他没有在这个离开埃及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一直都没有走。所以穆罕德烈讲有一篇文章讲到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他说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基督徒重生以后，在婴孩的阶段太长了。其实基督徒如果得救以后，真正的良心是向神是有良心，存着良心对神对人的话，他一定会逐渐的脱离婴孩的光景。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还会受世界的迷惑，但是如果他的良心向神是正确的存着无愧的良心再过什么，他一定逐渐的成长，他一定会过红海。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没有过红海？所以过红海因为到一个地步他就会生命会成长，他能够分辨世界，他能够知道说如果没有离开世界，他就没有办法来走天路。所以他能够把一切的财物从世界里面带出来。什么叫世界带出来？你像到旷野里面旷野是他的生活都要受到摩西这个治理了，他要受这个领袖的治理。在埃及的可能那些族长们都没有办法治理他，埃及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的钱财他什么都是要都是他自己。但是到了旷野不是这样，他是十二个支派，有十二个族长，还有百夫长千夫长都要来管呢。所以进到旷野那就是神的系统下面来管理。那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如果进入一个教会里，针对一个属灵的团体他会觉得说他在财务上生活上呢，各方面都会跟属灵的年长的来交通说这个可不可以用，因为他不是在个人，他是属于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他在权柄底下治理那么到了迦南，当然那个国度建立起来，那组织更严格了，对不对？第二点就是属界世界基督徒呢，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一直停在婴孩里面，什么时候他停下来了，他离开了起初的爱他又落在世界里面。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他说，你们离开了起初的爱，以弗所教会做了末做的很多，但是离开起初的什么，就是向神的中心。好，在这第二点我们有分享，就是说你看在文字里面他说，他在受浸的时候呢，他的旧人与基督同定了，但是未经过奉献，因为他一直在婴孩里面，他奉献可能刚开始有一点奉献，但是没有达到完全，所以圣灵就不能掌权，他的旧人还在掌权。那旧人掌权呢，旧人就是属世界的口味嘛，他只好从世界里面得到喂养，他随从了肉体而活，那谁跟世人一样，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他会照着圣经去做，对不对？钱财啦、时间啦，他就会分辨，慢慢的慢慢的他受到两种影响，一个是受到世人的影响，第二个是受到堕落的基督徒影响。因为堕落基督徒，早期基督徒还抽烟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认为抽烟没有问题他其实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嘛，伤害身体的。可见连那个斯布真他都受到影响，他属灵人他也是抽烟这个就是在受到世界的辖制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管你是传道人，最属灵最有恩赐的还在受世界的辖制。在书信里面最清楚就是哥林多教会，对不对？哥林多教会他是怎么表现呢？他第一个呢，他在基督里没有成长，所以变成属肉体的婴孩。所以婴孩里面会产生几种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他用人的智慧来判断属灵的事情，他弃绝十字架的道理。保罗说我只传基督和平安，这样就是第一个，把他把世界的东西引到教会里面来。第二个呢，他用人的智慧，他喜欢看有势力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。第二个呢，属世界就有第二个，他的道德会堕落，从那个放松就到堕落。刚开始可能圣灵管着他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就开始酗酒了什么了这些，然后道德的堕落。 第三个呢，属肉体的教会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分党分门别类，叫那有恩赐的显明出来，这就是属世界的样子啊，它就是分门别类。为什么呢？借着各样的恩赐，各样的把教会分很多类，还有乱用属灵的恩赐。那属世界就跟世人一样，眼睛是望着天，脚是往地狱走，浪费时间。本来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所有一切都要来塑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，然后在地上为神服事，然后在天上才有奖赏，有没有？因为基督徒的目标是进迦南，是得产业，是指的天上的产业哦。那我们在地上所经营的，我们就是神所经营的，我们的生命，圣洁的生命是神所经营的，我们的工作也是神所交付我们做的，将来这个会算是要交账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神给我们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是神给我们的经营的，然后我们的生命从属魂的要改变成属灵的，属老我的要改变成新人的，像基督一样。所以以弗所第四章说，使他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就是真正建造教会的教会，就是使基督徒的灵命品格各方面就像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一样。那么属世界的基督徒，第一个呢，他们是非常的严重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非常严重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呢，破坏福音的真道，破坏福音的真道。比如说保罗在腓立比第三章说，他们是基督十架的仇敌。还有呢，在加拉太的他说有人才传另一个教训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另一个教训呢，就是抵基督的一个混淆真道的一个教训，对不对？他讲你不但要得救，你还要守律法，还要守各样的规条，就是另外一个教训嘛。属世界的基督徒，因为他没有成长，他真理就不清楚，他的严重却破坏福音的真道。比如说现在的错误的教训是什么？就是成功神学，用心理学取代圣灵十架的破碎更新。那第二个呢，他做了假见证，他做了假见证，他败坏了信仰，因为他做一个假的嘛，然后人家就对这个真的信仰就不信嘛。他说神的，他们犹太人跑到各地，神的名因他们受到污染或亵渎嘛，就是说我们看见，基督教刚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到没有福音传的地方，福音很好传，福音一传过以后，福音就很难传，因为人家看到那个信主的人根本不是福音所要表现的，所以反而污染那个福音，对不对？像人家反而不信，很多人说像你们这样的基督徒我才不要信，但是我们常常说，你不要看人，你看耶稣好了，甚至连基督徒也是这样啊。所以福音没有传的地方，人家对福音没有什么认识嘛，只是真假的问题。但是福音传到地方啊，福音就受到污染。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说，很多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十字架仇敌讲到两面，一面是说他在抵挡基督的福音，他败坏基督的福音，有没有？他本来是真的，他你种一个假货，把那个真货的品牌败坏掉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本身在抵挡十字架的工作，使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不能够完成。十字架是要把他带到破碎老我更新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从世界整出来，他又回到世界里面去，地上的杜甫还以那个为夸耀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这些属世界的信徒，他在教会里面还喜欢为大，还喜欢带领别人，那些属肉体的还要做众人的师父，还要在教会，还要在这个信徒中间争取地位，他是抵挡神的真道，然后也拦阻那些真正跟随的人，排斥那些跟随。所以棒子，讲那个祷告，撒旦对教会的攻击，他说第一个就叫基督徒停下来，不要再灵性长进了。第二个呢，用那个属肉体的领导来取代属灵的领导，把那个属灵的领导排挤出去。历世历代教会都是这样啊，你拿个一属灵啊，这个属肉体的那个领袖啊，就把你排挤出去。你看 旧约里面有先知，也有假先知，假先知专门是跟那个先知敌对的啊。那教会，比如说教会历史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些属灵的传道人出来，他们是受攻击的对象。等到他的地位站起来了，他就不能攻击了，他就反而转过来，他也要拥护他。但是他拥护他不是去遵循他的道，所以这个他拦阻哈神的建造，教会的建造，使信徒啊都停在这个幼稚的光景，像好像在旷野坐下来去吃喝起来玩耍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他在满足这个肉体啊，所以就牢笼很多无知的人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，他说有很多人啊，像那些无知的妇女啊，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吗？他用妇女也是好像比喻，就因为女性常比较不是理性啊，所以就牢笼无知的妇女，保罗这样提啊。他特别是用这个例，其实不是妇女，不是姊妹啊，弟兄也都是一样。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哈，其实在这条路上，属灵的路上，你每一天都需要光，你每一天都需要在光中来悔改。光是一直照亮的，你离开了这个光啊，昨天没有发现的问题，今天如果你没有再发现，你就马上就落在黑暗里面。可见的黑暗是很大的。他说你心里的光若灯哈若熄灭了，那个黑暗是很大的。所以基督徒只能够一直面向光，一直在悔改中，一直在更新中，才不会落到黑暗里面去。